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请跟随我直播到今天已经进入尾声。那么在最后一次的节目中，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的是爱的见证这个话题，而这也是我们当初直播请跟随我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目的。王修女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个节目进行了将近一年，我曾经给各位很有系统的介绍了现实生活的种种内容呢，偏重在使徒性的修道生活，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中间最普遍的一种，而且呢人数比较多。虽然说整个节目有48集，每次只有短短20分钟，所以我也只能就各个主题做重点的介绍，如果有不周全地方还请大家原谅。那今天呢，想利用最后的一个机会呢，向各位综合的谈一下节目中间我们常常触及的几个问题，也就是福音本地化、新福传和宗教交谈这三个名词。那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福音本地化、新福传和宗教交谈，这是教会近年来非常注意的几个主题，也很强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度现身生活的会士呢，应该对他呢有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和认识。那首先谈到福音的本地化，它有这个名词会是有它的历史的因素的。天主教在中国至今被视为洋教，主要原因是在清初康熙年间，那个时候教宗曾因为某些传教士的误导，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东西的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教宗呢曾经禁止中国的信友敬孔祭祖，而且不可用天或上帝的名称来称呼天主。这是发生在公元1704年的时候。那以后呢，这个情况越演越烈，直到了公元1742年的时候，教宗更严重的禁止呢中国人祭祖。那个时候所有要灵洗的人必须要先把祖先的牌位要打破打碎才可以灵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所谓的礼仪之争。那从有这个礼仪之争以后呢，天主教呢就开始遭受迫害，那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个工作呢也常常遭到禁止。那还有更不幸的呢，就是在19世纪那个殖民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有些传教士是在殖民主义的保护之下，在他们特权的保护之下来传教。这个有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欧洲当时是政教不分的，引起了很多的弊端。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当然是非常生气看到教会和一个殖民主义在一起，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把对殖民主义的仇恨情绪移转到教会的身上，这个对福音的误会和曲解是非常深的，对传教也非常的不利，我们今天仍旧处在它的阴影之中。那事实上福音的精神、福音的内涵，它尊敬宇宙间有一个万有真源，有一位造物主，它尊重生命，它倡导敬天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是扶助弱小的博爱的精神。那这种精神呢是不分国界的，也可以说放逐四海皆准的一个原则。福音虽然由西方传来，它并不属于西方任何文化，因为一切的真理都应该属于全人类的。在耶稣的时代，福音是用犹太文化来表达的，耶稣生在犹太文化中间，他穿犹太人的衣服，说犹太人的话，用他们的文化来传播福音。 在中古时代，福音是用罗马文化来表达的，教会当时的中心在罗马。那后来呢，也用在欧洲呢，普遍用欧洲的各种不同文化来表达。所以呢，到中国来的话，实在就应该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可是不幸，在18世纪的初年，那时候教会不了没有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呢，禁止中国人用中国敬孔祭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个时代和福音相似的一个内涵。现在呢，教会已经承认过去的错误，因为有我们的交通比较方便，那个了解我们的文化比较多，所以在1939年的时候，教会正式取消了对中国人祭祖的禁令。那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许多文献中间，更明白地说明天主的恩宠是隐藏在各种文化之中的。那这是教会迈出很大的一步。过去教会强调说天主的恩宠只在教会内，我们当时有句话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可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很多文献中表达说承认天主的恩宠，也是天主圣神的工作隐藏在各个文化之中，而透过人的良心人的良知引人向善。所以在传播福音的工作并不是要去否定原有的文化，而是要发现它的优点，发现天主已经在文化中间如何在工作，那特别把使它彰显出来，使这一个福音的精神呢，本来隐藏的透过传教的工作还是更彰显出来。甚至当然每个文化也有它的缺点，在缺点方面呢，我们应该用福音的精神去提升它。
是，
那这就是所谓的要把文化福音化。
嗯，
我们现代中国人曾经由西方的文明中间接受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科技方面的知识、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都是由西方来的。那西方来的东西，如果我们中国人好好的去利用它，应用的得当的话，那造福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那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大陆上的社会也是来自西方的，那大陆上称它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可以中国式的话，那福音的信仰虽然从西方来，应当也可以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表达它。那如何使福音的精神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它呢？这是所有信徒的一个该努力的地方。那教宗也特别强调，献身生活的人在这方面更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因为献身生活的人他在要彻底的把福音的精神生活出来，那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他的本身本国文化的这个地点，所以在这个生活中间他应该有更深的体验如何去表达它。现在教会已经不像过去一样禁止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方式表达，不但不禁止，而是鼓励，这时候我们可以放开脚步来做，那这是福音本地化的一些含义。那事实上福音本地化呢是新福传的第一步。我们这个新福传的名词是首先是由教宗保禄六世在1975年所倡导的，当时他写了一个文献叫做向新世界传福音。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传一个新的福音，福音有了改变，不是，而是强调说福音的福传的一个对象现在是不同了。你现在福传对象是现代的人，现代的世界，那现代的人和现代世界的思想方式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方法，要针对这个新时代新社会新环境的需要提供福音的信息， 叫做心腹禅。那中国教会呢，应该需要以现代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法来宣讲福音。现身生活人既然以福传做自己最大的使命，最重要的使命，所以更应当有义务去了解现代中国人的需要。那中国社会上的一切，中国文化的一切，特别是现代人心的渴望，他也许有一个很一种灵性的渴望，这个渴望可能很深。我想不管在海峡两岸哪边都好，我们都感到现在的中国人因为物质生活的一个进步，这方面很大的改善，可是在灵性生活上面呢，感到一种空虚，感到一些贫乏。所以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就很深的内心的渴望，本来中国人的特性是相当有注重精神价值，相当注重灵性的事情，这是我们文化中间的一个特色。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现代因为很强调赶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我们强调物质方面的进步，我们忽略了我们心灵的一种渴望，也许正好是我们教会特别该注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不只是注意到他们有一个需要，我们要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法，把福音能够表达出来传给他们。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说要交朋友。那台湾有一位很闻名的电影明星，也是很热心的教友，他名叫郎雄，也许有听众知道他。
是
郎雄先生说一句话，他说先交朋友再传福音，是他传下的方法，我觉得非常正确。那教会中间呢，用比较专门的名词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说谈了交谈。交谈的字很多文献中间谈了交谈，也就是先交朋友再传福音。那凡二以后，教会在态度上很大的转变，是不再固步自封，很公开的表示，很谦虚的表示对基督教其他的各教派，对其他宗教的尊重。那教会坦诚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真理，那并不是不再说只有天主教有所有的真理。所以宗教和宗教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应该彼此互相学习，携手合作，来改善人心，创造整个人类更圆满的幸福。那天主教呢，也应该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和所有的人来交朋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如果我们无法以兄弟之情来对待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就不能够称呼天主为父亲。这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文献中间对非基督徒宣言中间提到的，是一个很重要一点。一切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天主的子女。那谈到这些以后呢，我们可以说，那对传播福音讲起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认为是教友团体中间本身的分裂。一个没有真正友爱、互相宽恕的团体，比如拿修院团体来说，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内部的友爱和互相宽恕的话，他没有办法宣讲天主的爱和宽恕，他没有办法向他周遭的人说天主是爱，天主会宽恕你们的罪，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到。一个没有友爱宽恕的教会，一个地方教会，也没有办法向当地的人民宣扬福音。我们中国教会今天面对的是中国11亿人口，而11亿人口中间，信教的占得非常的少数，接受福音的人，所以教会负有很大的责任。的确，很多人感到心灵的空虚，感到伦理道德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我们在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我们有一个真空的一个过程，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状况海峡两岸都是一样的，是为了更远大更重要的传扬福音的目标，教会内部的合一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那教会内部的合一呢，需要很大的爱德，需要很大的牺牲精神和宽恕的精神。那这方面基督已经为我们走出一条路来，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宽恕那些钉死他的人，是我们现身过现身生活的会士，我们曾经发誓宣誓宣发三愿，一辈子紧紧的追随基督，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应该在教会中间应该是一个前驱，那这个在教宗的那个现身生活通谕的第八十节中间也特别提到，我们处在一个分裂的一个社会中间，我们特别应该做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福音中国化，我们提到新福传，我们提到交谈，提到合一，那这些点呢，各这几点呢都是息息相关的，环环相扣的。我们希望那个我们海峡两岸的独现生活的人，我们都一起来努力，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分裂的一个世界上面能够做一个爱的见证，传播福音。
嗯，是这次节目王修女由福音本地化、新福传还有宗教交谈三个角度啊，为我们介绍了奉献生活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以爱做见证。那么修女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啊。那么也谢谢王修女在这一年来为请跟随我节目准备了这么多丰富的题材还有完整的内容，透过王修女的讲解呢，让我们对奉献生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还有了解。那么节目直播到此完全结束，我们代表直播小组也代表听友谢谢王修女，也谢谢听众朋友您对请跟随我节目的支持，谢谢您，再会。